有小黑纹的很特别哈、哦，不过这个小黑纹的一个，没关系，就是让他盯习惯就好了，盯习惯就好了，因为他们有些人刚开始盯很受不了，那有人在做实验的人啊，又要经常要让他盯了、啊，盯到最后不大会痒了，所以如果你要赶快突破的话，让他多盯几次，不然现在很多地方都。这样啊，那哦，这个它是额外的哈、啊，你们那个青苔啊，用那个水枪把它喷一喷嘛、啊，因为它就是吸青苔汁啊，所以你有的人用药啊会抗药性，所以最好有我们这边看有没有水枪哈、啊，青苔尽量把它扫干净，因为它就吸在那里，大概四五点啊，再晚一点就不会想吃的了啦，哎，它也有它的生态，因为。现在在东部很多观光的地方啊，也很多我认识一个居士，他的餐厅就关门了，因为进去大家就一直抓羊，干脆关起来，没人待得住，啊，所以现在已经出现这种问题很严重，哎，很多地方走到哪里到处盯，哎啊，本来还只有小地方，现在已经大概是全台湾的了，不知道。好吧，业力，赶快往生了、啊。唉，我极乐世界没有小黑纹，好，我们进一步哈，我们现在谈这些大约就取其意了哈。有些地方我们大约知道有一个实地的功德意了哈，功德相啊，大概知道一下。哦，大家也知道，掌握他的主体精神啊，因为要谈说他的极细微的功德，我们大概能知道他的因果关系。但如果要说直接把他的真的功德意具体呈现出来，这我们自己距离太远了，不容易的啊、哦。这样我们接着看呢、啊，业自在等依止意者，为此法界是身等业自在所依，即陀罗尼三摩地门自在所依啊，若如是得入实地啊，啊，那这个实地，就是我们看这个底下下文的解释哈、啊，那也许会比较清楚哈、啊。下文刚才讲到入九地啊，第十地中由业自在等依止意者，为随所欲得身与意业用自在啊，依五神通随所作业皆能承办。啊，得闻一词诸陀罗尼自在力故，能持一切佛法所宣说闻义无妄。啊，得到第十地里面，对一切佛所说及微细众多法，他都能一词啊。啊，再过来得三摩地自在力故啊，啊，这因为他有几个自在力嘛，对不对？陀罗尼、三摩地门啊等等这些，还有业自在啊，这。至于他这讲得三摩地自在力故啊，以诸等智能持能断随其所欲虚空藏等诸三摩地三摩波底而能现前，所以啊，当然说出这个一个果相来了，那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第十地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啊。我们接着来看，如是无明与声闻等啊非染物者。有彼不欲入诸地故啊，于诸地中已能通达一切诸地，何故次第互利诸地啊？啊，当然我们的这个文当然念到，就是说，刚才其实文是应该说，声闻等非染污者，有彼不欲入诸地故啊，因为他不想更求佛果嘛，啊，没有想要诸地，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问题的。那这里面就是显出。声闻跟菩萨在果上的差异，所以其实有时候有些人在论证佛法，就是因为看法整个理则不清楚，才会经常把声闻菩萨，像我们现在不是讲说啊，声闻菩萨没有差异，有啊，怎么会没差异？有差异咯，这明显实地就不同了，就不同了，所以再也不是那么笼统。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认知法，其实。很多人在谈这个话的时候，他们之前大概也 有的人也上过四大圣论啊，有的人也研究过四大圣论啊，可是他这些见不能成为他的知见，所以当他在做另外一个抉择的时候，马上又另外一个角度去抉择。这就是我们在看很多有的人在学法里面就出现这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学了很多，但面对法在抉择的时候，面对法的抉择，经常立场不一致，立场不一致。那这个不一致表示你对你所了解的东西不一定能使用啊，不能使用，因为你根本没有意思，你只是现在这样的境界、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角度，你用这种角度来谈，你只不过是人家告诉你怎么用啊，你现在有个标准答案，当人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这样回答，但你不是真正了解你要回答那个智慧的内涵，还有那个问题的多元性、多角度，所以你都会用习惯的角度、习惯的答案回答，你并不是真了解。所以只要题目或者角度一改变，你就乱了，或是说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这样回答前后已经出现矛盾了。那这个出现矛盾很有趣的时候，当你在看这个经论的时候用这个角度，看这个经论的时候用这个角度，可是这两个当你在认知的时候产生矛盾，你都不知道。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当初你在认知它的时候，你也是随文解义而已，你不是真懂，你才会产生矛盾的都不自觉啊，产生矛盾就是容易会有这种现象。所以你到最后变成你只能标准答案的回答，真正碰到实际人生内在心理内心的心向的抉择，你没办法有那种抉择智慧啊！你因为你都是用标准答案，而且标准问题用标准答案回答标准问题，所以你的智慧不是真活的智慧，是一种学问的东西啊，不是真的。哦，那这个那说。接着我们要讲说，于诸地中已能通达一切诸地，何故次第互利诸地啊？是此难者，虽诸地中达一切地，然由此住啊，何得安住？由此助力啊，建立诸地。他这个讲法变成这个语词有点不是很，语义上不是很清楚了。就是说，他的问题就是说，诸地已经通达一切诸地了，就诸地已经达到一切诸地，为什么还要建立诸地啊？他的解释就是说，虽诸地中达一切诸地，然由此住而得安住。那这个在讲的东西变成不是很明显，由此住而得安置，由此助力建立诸地啊。但应该这个在讲说，应该他这个语词因为太抽象，应该是讲这要说明说，因为有住由此住而得安住，就是因为诸地里面自有他有他的烦恼，有他的对峙，对峙完以后他能安住，因为有这种对峙现象，有对峙的意义，所以才建立诸地的，应该是这样。可是语义上显得比较抽象一点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看那个下栏的解释会比较清楚啊。下栏倒数第四行啊，入出地时。以得通达一切法界，何故互利厚厚差别啊？因为初地它是什么变形义嘛，所有道理都通了嘛，对不对？法相共同已经通了嘛。他说为什么要厚厚差别呢？为欲显示诸住现行故，利厚厚诸地差别啊。那为什么？为安住如其所得法界胜住品别行别现行啊。所以这个里面他这个用词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说为什么为安住如其所得法界胜住品别现行啊，就是说一一地里面有他什么啊，法界胜住品，就是说一地有什么对峙一地的那种所智障啊，然后他就有胜住意啊，胜住意会现行啊。那所以说你能对峙以后才能安住在这种胜住现行啊。所以说非为正德变身喜足坦然而住。为什么后头还有很多的什么所智障。那这个所智障对峙以后，你才能在圣品的那个功德处才能安住。所以因为还是到还在功德上还有差异啊，所以要立实地啊。好，有这个实地的道理啊。好， 那这个我们大约知道历史地的一个意义哈。我们看这个二六七页，那二六七页也是顺着前面啊，再做一个进一步说明啊。论曰啊，复次何故出地说明吉喜？由此出最初得得能承办自他毅力圣功德故啊，圣功能故啊，就是因为自他毅力啊，是以这个为什么叫做吉喜啊？因为他成就的，他能因为这样而能成就自他的毅力的，所以叫吉喜地啊。那我们现在当然我在这里岔开，也就是说实地当然我们大概知道修行的果位在哪里，也就往哪里修行了。但我经常鼓励大家有机会不妨从实性位开始了解了。因为实性位对我们最靠近，而且我们现在应该就准备如果你在菩萨行，你应该是准备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果位的了解变成太笼统了。啊。如果声闻修声闻法的，应该也要知道每一个，每那个它里面的七贤位啊，每个位置应该怎么样，应该更具体了解，因为你这是你的阶位。那我们菩萨在修的时候，实性位你要弄清楚，初性修什么？那初性会有哪些功德力？因为你这样才清楚你现在要走哪里走，你要往哪里走。其实就是说我打算读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的第一年读什么，第二年读什么，有哪些课程，一样的情形。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我们以前并不是很清楚把整个法的建立很清楚建立起来，所以你现在如果很清楚的说你准备这样修，你的修现前位置应该是修哪些法，为这个地这个位置里面该修的东西，变成把你的阶位跟未来要走的当做一回事的去安排它，哎，所以我说，其实有机会的话，看大家有没有信心，我有没有兴趣啦？我现在是想做的事情很多，都一直都很忙。不过以后也许有机会，我打算把讲一下实性位，跟着经典把实性位把它讲清楚，实性、初性修什么，二性、三性啊，这样，因为这是菩萨第一步的果位嘛，对不对？他应该要从这里开始。在何故啊？二谛说明离垢，有即啊，远离幻界垢故啊！啊，这是二谛啊。那这个前面因为他的烦恼是这样，所以二谛在这方面特显出。因为当然三谛也是这样的，但二谛在这个地方有前后差异，所以就显二谛是怎么样？即远离幻界垢故。那如果对初地来讲，他这一点还不一定能成就哈。那何故三地说明发光，有无退转等持等智所依止故，大法光明所依止故啊？啊，这个是我们大约知道一下这个道理的哈。他有这样的说法，那后头我们再针对解释上来了解一下好了。现在先念过，何故四谛说明宴会啊？有诸菩提分啊，焚灭一切障故，就是宴会地。所以他说取那个力，所以包括我们拜八十八佛里面每一个佛，每一个佛，其实每一个佛名啊，代表我们大概也不大清楚这个佛长得怎么样哈。啊，所以说这到底我怎么样？其实你从他的名取他的意，取他的名，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讲说活火道同，但即便活火道同，在活诸火因地所修所现会有没有不同？会不同。不要把十方三世一切佛同共一法身，以用每个佛都等同，不能这样谈的。每一个佛，每一个佛依他因地所修，他还是会有他在所现象的差异。或者他特显圣，像释迦牟尼有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代表他的特征，就是他的特征，这样。那其他佛也是如此。你从他的名义上，但这个名义不能光只是就死文义。像比如说他的宴会地也是这样，他为什么会是宴会地？因为他说有菩提分法能焚灭一切障，所以讲宴会啊，就因为有光明，有照见烦恼的这种作用啊。 好，可以啊。
老师刚才说讲哦，最初能得成办，自他利益，甚功能故，是初的，就是以初地来讲嘛。
嘿，
那依我们凡夫菩萨，像我们这些刚初学的菩萨，或是心外菩萨，那以这边讲是初地，他才能得到自利利他。那我们从凡夫地到初地之前，我们如何自利利他？那、哦、那时候他们是没有圣意功能，那我们是不是
我们还没有？
是不是有杂染功能？
我们杂染，我们是杂染。我想说，所以说大家以后在学法，我希望大家都学出那个真正的精神来哈。我之前已经谈过，有的人因为如果有接触到，你就会知道我在讲这句话。其实，在很多法上可以帮助大家做抉择。可是，如果你一直基础还不是很好，你就不知道我在强调这个意思了。整个佛法的善巧很妙，因为它不能跳出你现在能做的。他那跳出能做的，你要讲得很理想，我也做不来。所以我一定会依你现前的欲界，凡是凡夫，定很多法，而每个人不一定顺着这个法，因为每个人的能力跟基础过去是不大一样。但法总是到现在，我们是平铺在我们眼前，我们只好自己有善知识指导，不然你自己去挑一个。但不是每个适合你，因为实际上因为大家都当应机的。好，那我刚才谈到就是说，我之前不是谈吗？佛法里面他，我们明明最后是入无分别，对不对？可是为了要入分无分别，它叫做正分别慧。没有正分别慧，它没办法入无分别。它没有法住智，不能建立涅槃智。所以现在这个法住智的问题就是，我又不能随便安立，因为世俗地有世俗地的因缘，好，但我安立下来却又不是真。那这个就是案例，就牵扯到气理跟气机的问题。所以法住智从这个原则上后来就会开出好多法门。但像我们现在在看法住智的时候，就会一一在贬斥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每一个法门，除非当然有的偏差，那个我们不在这里不要再谈了。但其实有些法门，即便佛说的很多法门也有会不一致的地方，可是这不一致的地方是众生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佛今天应不同的机，他会必须尊重于眼前这个众生的分别力而安立的。但你注意哦，虽然他安立不同，背后你会看到一个法则，怎么样？从正分别会走到无分别，你会看到那个巧思。那有些巧思是我们现在越学越多的能看得到，那有些我们看不到，因为他的甚深意在里面。我们看不到，我们没那个智慧。可是我发觉有一种情形，就当你越了解，你实际去了解佛法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佛法真妙。这个妙在不是我们讲的很妙，我说，嘿，这里面竟然越借着这种方便，可以令众生同入三三昧，同入解脱门，同入一时相应，怎么都可以。因为这里本来我们发觉法跟法有差异，发觉就是差异虽差异，善巧都有。好，那我们之前不是谈吗？我们前六度里面有没有自利利他？有，但这个自利利他到你还没入维系时，因为我们不是到最后不是讲真上清净意乐的六度是在入维识性以后后头才开始，你现在初地是在这里，但之前的六度要不要？这就像大智论，不是我们之前也谈啊，他必须从哪布施、持戒、禅定去怎么样令心调柔，诸结十宝。所以看是这时候的六度，其实主利益是理，但他要利益的时候，因为他是发菩提心，他却以利益众生为所缘，因为他的菩提心一直都是这样的。可是我们讲说，他虽然想利益众生，他的主发心是利益众生，但实际得利益的会是谁？是自己，会比较多。就像我现在上的很多课，我发觉得利益最多大概是我自己了。当然大家听的多少受用多少我其实也不大清楚，我就尽力而为。可是我发觉我受益最多。那几年教学下来，我们自己本身在法的这种认知跟安定上啊，我发觉一直在增生，而且对法的皈依心啊越来越强，而且会发觉修行的力道会来越集中，哪里才是核心处，你心里会很有数。那其实发觉就是说，就是 我们当初即使很讲到不忍圣教衰啦、啊，弘法弘法弘到最后只有度了自己而已。其他有没有度到？当然也许有吧，可是多深的功德不知道，但是利益自己，因为我们还没有真实功德。好，可是没吃真实功德，并不妨碍你也是以缘以利他，因为你是菩萨发心，缘以利他。但实质上你是自利，因为你让你诸结实宝，让你身心调柔。那因为调柔以后，你修四寻思是如是如实观，你就容易入。入的时候，入唯识性的时候，你因为你一开始就不坏菩提心，而且都是以六度为主。到时候六度会不会舍？不会舍。可是因为你有唯识性，所以你变成清净真上意乐了。这时候就开始沿途求生，因为他本身在这里，他自己入一法，所以他本身我们要讲说，因为他已经中弹舍了嘛，啊，就好像说我本来很穷，现在中乐透，第一个我不再被贫穷所影响，再过来我终于有能力可以帮助人，那当然极喜咯，中乐透极喜啊，啊，因为他实质有功德力的。而这个功德力不能断开的，功德力是从之前累积下来啊。这个累积跟声闻法跟菩萨佛，我自己认为它最大差异的，声闻法是以离苦得乐，以无常为精进动力，但菩萨真菩萨行，它会以悲心为动力。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有时候看到人家苦啊，你会恨不得看能不能帮助他。啊，其实他也不认识你，他有没有就是，因为看到苦到就是不得自在，好像这过去没修，现在拿不出东西来，啊，其实这个就表示说我们会很，我有时候我们只是一个情绪，但有的人就是因为悲心重，所以他这一生会极尽所能的一切努力修学，是要利益众生，乃至到最后他不得不舍下众生去深山修，也都是为利益众生。大智论说的。因为我现在继续这样做，我没办法有真实利益众生的功德，所以到最后不得不舍众生。那舍众生是为了单众生，往生净土就是这个意思。往生净土的意思，其实真正的意思其实是要单起来，那为单暂时舍，是这样的意思呢。所以一开始，所以我要讲说，十念往生里面，十念往生其实是十个菩萨念。它不是，它也可以解释为十个念头啊，好，十个数量，十念。但其实这个十念里面另外一个经典是十个菩萨发心。所以当你越勇猛的发菩提心往生的人，这种人更容易往生。和我们一般人在求往生，其实你缺少真正的因缘还不是很具足。所以相对来因缘不具足，障碍就多。可是有些人是因为发菩提心，想要赶快，就是我常讲的快去快回，而是用快去快回的心情在念佛的话，意义就，因为它就符合那个十念里面的内涵啊，它是积极的啊。所以说菩萨道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发觉，就是说我们在菩萨的修行，你从一开始，有的人说你凭什么利益人，你都还自己还颠倒哦。菩萨道就是利用这个的，菩萨道他在利益众生，他是用这一点，因为只是发心不同。其实因为我们讲你凭什么利益人，对，我知道我不能利益人，所以为人能达到利益人，我也必须要持戒修定修慧。他还是走回来的，可是他的动机不一样。你修定修慧是利益，自解脱。我修定修慧是利益人，但我们都修定修慧。但你的修定修慧会停在断你的苦的时候就停了。我的修定修慧会不断增上到怎么样成佛，都修修定修慧。所以你会修利益戒，我还会修饶益有情戒，还会舍修三法戒。你的戒才我的三分之一，我也持戒啊。所以菩萨道从一开始，这跟这个因就完全挂在一块。所以我在讲说，像我们现在整个大环境在强调菩萨行的，我所谓菩萨行就是正向的、肯定的来推动的。现在力量一直退了，一直都退。大概我想，大概也是注定的啦，哈。这个大朝代，但这个大潮流是这样，可是总是希望说有一些。菩萨行者啦， 你就算我放个光没了，但至少你也为众生种下成佛种子啊。那当然，这个时代的斗争心越强，菩萨道是不容易起来。其实这不光只是说法，因为整个环境里面斗争性形成的菩萨精神不容易张扬。我们修道人的认知、智慧、心量跟这个大环境，这样的环境里面不容易培养大心量的菩萨来。所以大乘法的衰，大概以这样局势是不容易，大概是这样，除非有大菩萨来了，哎。那我们现在小菩萨就加减闹一下闹一下，这样看看，哎啊，能作用多少，自己都苦苦恼恼的，也不大容易。因为只是像我强调的就是，不要把大乘法一直理论化了啦。我不大喜欢一直在谈这种理论的东西。我是觉得，就算你现在没办法行，但你那种不断增上你菩萨意乐心要一直训练。因为那是成佛原因，就是我现在，我常讲说，进入一个道场，你不要期待什么，你就死心塌地，二三十年、三四十年都不出来，这不是你修小乘，是因为我准备练就真功夫，利益众生。那为了练就真功夫，我必须有出世功德，所以我就甘甘心心在一个地方。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叫《千锤百炼出深山》。就是这样的心，我们的花样都也很多很多，可是都没有实质功德了，因为你自己也没有。所以我不是讲说，假如我现在念佛专心，一心不乱，很多人就跟着我念了。我根本连开口讲经，阿弥陀经我都讲都不用讲啊，我只要坐在那里念佛，马上入定，你们就跟我念了，是不是？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要招生。飞一下学生就进来了，那也还没解脱，只会飞而已啊，咻咻咻咻咻，那一下就排一大堆了。很多人不行，要满分了才能进来，99不能，因为太多人了。哦，这个时候我们的价值很高啊，以后出来我是护研毕业的，你没办法。你看现在全部看不到啊。所以有时候其实人人弘法，要是有一个真道人，其实我告诉你，我真的是诚意告诉你，你们不用急着出来了，你们到五六十岁就剩下死临终前五年弘法就够了。啊，如果有这种功德啊，这个法会因你留住。啊，不然你做几公还讲，就我讲，大家拢做主，啊，不是拢死，啊，嘛无啥好啊，是到最后看看也不了了之啊。我不是讲说有的人死下来，我到现在看他净土法门多兴盛，我没有看的人这念佛念的笑着往生的啊，大家嘛那点那真用心啊，嘎给出去看有慢戏啊，不得意爱戏也给减点嘛，你俩这表示什么？表示你念佛还没信得下，你还对自己没信心，对往生没信心，或者的话明明是要乔迁之喜，哪有那么别扭的，对不对？那我换句话说，大家都打给东马要赞叹，那念佛法门多好，要这样念。现在什么法门都不行，可是你也没在念。有那我也在念，你没用啊！到你临终，我看你还是把头割鬼给我。现在因为像我现在周边也有一些比较亲近的人，家人那怎么样得重病？你在面对这个东西，你的心会不会揪在一块？你会不会有难以割舍的心？你会不会真的鼓励他往生？你还是希望他留在这个世间？种种这种想法，其实都牵扯到你的正见。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因为这种实际功德才能感动人。你可以看起来邋邋遢遢的，不是邋遢，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很，因为我不是讲说有一个居士讲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外面有些法师我，非常有名，做的很多事情，可是临终看起来病得好严重。可是我们那个阿基玛萨哈，那个出家以后就在道场里面只会煮饭扫地而已啊。人家临终，一共啊，什么叫修行？他问我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讲。我说，其实生病也不一定表示没修行啊，不要用生病来衡量啊。但其实一般世间人就在看你有没有解脱功德力啊。人家那个他婶婶还是他谁，他讲说， 他很厉害哦，哎，不是厉害，我们都不知道，只是他之前他跟他讲说，哪天看到我的房间灯没关，就是我死了。那我会开灯是，我知道你们会怕，我开灯你们就不会怕。啊，结果哪天去看，哎，灯亮亮的，哎，是不是有问题？一进去，衣服穿好好的走了。那一直是吃的，那个扫地的，我们不一定要羡慕这个啦，因为也不一定生病的人就是那个，因为佛陀也生病走的啊，是不是？但这个一个被病所困，和一个能欢喜面对往生，和一个是被烦恼所困，对世间充满爱着，那放不下，不得已，因为平常也鼓励人家念佛，现在也没得好做，抓也抓不到，他念念念，可是念的时候却又不能真正信心，又不能全然投入。我看到很多人都还是没把握的啦。所以讲这个，这个有时候我想说，再过十年开个同学会，哇，大家变成什么型哎？哇，越来每个人都很胖。肚子也胖，头也胖，就像我这样，哎，那是胖哪里？是胖业障呢，还胖智慧？我不知道。我讲实在，不然再过几年到最后，然后再过几年，再过几年，再过几年，开始这个什么中风的啦，心脏病的啦，啊，这个胆固醇过高啦，啊，都不大能运动的啦，啊，都要人家扶着的，大概就这样了。啊，解不解脱，自己心里有数。你信不信？因为我看太多了，我比你们早一点，我看这些看得多，所以我现在想要先留，因为这个没多久就掉进去了。现在有时候真的在佛门当中，自己不说知所觉智啊，你会不得自在。像我现在的想法，啊，不过这样讲怕会误导你们，不要讲，嗯，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抉择。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比较务实，就是说。很多东西啊，我们有时候掉入一个环境里面，看似在弘法，你的发心不清楚，到最后会发觉这些东西都是你让你无法摆脱的束缚，你知道？哎，因为你真行啊，你也别还绑，因为你养成你自己很喜欢，喜欢到最后，有的人就这样，好忙哦，好忙，你不要让把事情拿走哦，他因为他靠忙活过日子的哦，他已经不知道清闲了哦。他也给一直一直念一直念，哎呀，怎么事情大家都不行，可是他就喜欢了，他没办法跳开那个环境了，他已经在这里养成饮食习惯了。那这个就算你有，就算到最后你突然有个念头想要割舍，我告诉你，也不像不是说你能割舍就割舍，除非你有大气魄，所以你能不在乎别人对你的说法，或者的话。道场也是你盖，弟子也是你递的，什么都是你当初发起人的，你现在能断？你能断？我不相信。哎，除非你很有气魄，你到时候化解说，哎呦，我那搞这么一大堆啊，哎，就像说结婚了就不能离婚啊，除非他死啊，对不对？就像这样，孩子生了跑不掉了啊，这个情形是这种家，修行就是另外一个家。啊，生了很多孩子，就是盖了很多道场。你跑不掉的，我告诉你，很多事情啊，因为你跟人家化缘了，这些大护法要找你，你能拒绝吗？啊，人家找你助念，你能拒绝吗？你说我很忙，你说师父啊，我到中午跟他吸这个，啊，你都不来哦，我哪没每天在吸人，我跟他吸这个呢。我们没有常在死人，我们就死这个啊。对师父来讲，不是死你这个，别家也死啊。我天天都出去助念了，你知道吧？我们有些法师助念到他很慈悲，助念到自己得重病啊。为什么？他面对不是一个居士啊，他面对的是很多居士的居士的居士的家人。光这样，他每天都出去啊。所以他都在选镇长啦、啊，这个都会当选的，因为他几乎每个都念到了。那、啊、你觉得怎么？那根本是已经无法摆脱的，除非你的悲心、你的善巧力够，嗯，你就真把你所有功夫都给你塞死在那里。那你愿意发心，你的心不正，我就全部丢给你。啊，哎，哇，你要发心，我这个人其实有发心的因缘，可是有点不清楚。好，我现在看你这样，我要是某啊，我就给他1000万，他就完了。我要是某，因为我们家仓库很多钱啊。 我给你1000万，给你1亿，你这个道人就毁掉了，你信不信？我给你1亿，你讲，哎呦，啊，今嘛来起凉亭，啊，不代表起起这凉亭，你看，啊，这个起这起，哦，我们要弘法利生，我们办这个这样啊，然后办完了盖了，哎，因为我碰到有人盖了，因为花钱没人，就很担心说，我花募了这么多钱没人，你们赶快来啊！啊，就开始关心这个，担心这个啊，结果来的人又不如法啊，这个人啊，不过不敢人挂，因为那按挂都无人躲，他那个给他给了。你知道都困在这里，我看到很多。我的意思叫做不是退缩，而是把你的心发现单纯化，先把你自己修行的真正意义、真正用功下手，然后哪里要你随缘度化，你积极。我都讲，你的积极不在积极的世间法，而是当然不离开世间法，但你的动机一定要很清楚，否则你会被牵挂住。嗯。这个都是经验之谈啊，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不要说别人，连我自己都不自在啊。你信不信？像我现在也很少休息的，有家累啊，就这样啊。我之前有一次一个学院的开同学会，我是这个教务长，另外一个教务长啊，他就一来，他晚的时候他要去参加法会，啊，当然我们知道他叫啥，啊，我当然没有，他就。哎呀，现在有家庭的人啊，也开玩笑，他就是这个同学会完了以后，他赶快去参加，要主持他们道场的法会。啊，其实他是开玩笑啦，他是蛮积极弘法的人。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道场形成的时候，再也不是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也必须要维持这个道场。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每个人这样维持，但老实讲，当你进入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现实的东西逼着你无法像以前那么样的情景，因为你早来的。所以他就开玩笑说，我待会就走。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走，刚来一个，哎呀，西家太倦了。当然这不是说他真的有家庭的意思，那西家太倦，现在最近有些法师也讲说，自从西家太倦之后如何如何，真的啊，有弟子啊，有道场啊，有信徒护法会之类的，西家带眷了，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在跟有些人家说，我们是当初傻傻掉进来，你们现在我们跑都跑不掉，你们还急着跳下来，有够笨的。所以像我呢，没有名片，有的人呢没见过名片，应该做谁？哎，这个记得啊，妹儿在这里，大哥大长珠，哦，阿个贵啊也有，嗯。空空的，嗯，我们摆都摆脱不了，他还希望，那如果有要跟我拿哈，我这一叠给你，有人要给他，一下就一叠一叠给人家，哪有那么，我常常讲说，你要这个干嘛？尤其有的人，我看到有的人刚出家，我说你印名片干什么？我刚出家的时候，因为我僧团里面有事啊，所以我有一些职务啊，就是僧团就给我印名片。后来我弄不爱提起，我提起也背不会 R E 五 A 哦，提后边，啾啊，把那个名片拿后面来的背那个50音，啾，不爱提嘴，因为摆脱都摆脱不了了，还去惹这些东西。那以后当然需要，我不是说我们拿名片不对，我这意思就是说，其实重要是那个念头，你这没弄清楚，你会染入到你自己啊，你会让你言出发心的东西好像慢慢的一直都变质掉，自己也没得轻松过。我们都是过来人，老实讲，我是趁，所以说我并不是说鼓励大家把责任撇开来，都不是，因为我们也都是从这里磨练出来。但我是说你的定位，你要很清楚这个意义。即便你领这个执事做这个事情，都意义在哪里，你要看清楚，否则你会把自己困死在这里。因为你爱做，你就停在那里。嗯，哎，怎么样？
老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您对阿兰诺的
什么？
阿兰诺的
阿兰诺哈定。好，可以啊。那阿兰若，你们看那个《本身心地观经》，他就跟你讲清楚了。如果你在极尽处心不能安住无我无我所的话，不如回白衣家。他就讲清楚了，你在兰若只是外侯极尽，但你不是内心真正极尽，你回白衣家，他就这样讲啊。所以有的人住兰若其实是住白衣家呢。 因为那个是外极境，不是内极境，所以真正到最后住兰若处，因为它就有兰若瓶嘛，它就要你住兰若。那个兰若是除了外极境，它也借外极境，它借外极境要得内极境，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你现在如果难得出家修行，你务必要达到你当初的目的。那这个发心来自于你要利益众生的广大的热切的心，但强调务实的手段。我不是你也要舍众生，因为我本身是一直在要强调大圣行的。那我的大圣行必须要是一个务实的。我强调我现在所修的都是为了真正达到菩萨行的这样作为。我该暂时舍众生我就舍。所以本身心地观经强调出家菩萨哦。他菩萨不是一般，他强调出家，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很多经论都强调出家菩萨。现在那我们菩萨不一定要出家，谁跟你讲的？佛说出家菩萨比较功德大，尤其在欲界这种环境，要娑婆世界，当然是出家菩萨大。所以他要有舍离，他有舍离相，他有舍离行的，他有远离行的，他是有啊。所以住兰若处，兰若要真兰若，所以我现在强调说，你自己在一个兰若处里面极尽你的身形，也就是我还是跟大家提醒啊，就是说。假如你今天有机会，你有静下心来，有机会用功，你不要傻傻的只是功课照着做，因为那个不会进步。嗯，不要这样讲啦，有时候会啦。因为我一再强调这个观念，大家注意，因为有时候单功课会耽搁掉你的功课，就是说你只是因为我现在住茅棚啊，很多地方人家给我空间，所以我就每天就功课拜佛拜佛，好像对。但其实你没有真正去认知你的心，所以你的功课是按表操课，但对你的心有没有对治作用？也就是说，你要很清楚的去知道你的烦恼在哪里，你也很清楚我刻意对治它，那我看我自己有没有增长。我的功课不是光我不是一个按时吃药却不知道治什么病的人啊。我吃药的时候还知道我的病有没有增进，那没有的话我就要努力调整。也就是这种功夫，即便你住茅棚用功修行，都不是在那只是按表操课傻傻的。包括你现在如果专注念佛，念佛我怎么都没有一心，问题找出来啊。你不能念个十几年都不一心，你还觉得说正常的，我只要念他会有百无波比，像你波比你这种人，谁保佑你这个笨人？他们吃药没感应的还不会换药，或是说要么吃药方法有问题，你这样继续笨，你没有贪没有嗔，但你有吃毒很重。就是现在的修行就这种傻傻的以为修，所以我看到很多人闭关修行很久，出来没多久喊倒就倒。啊，他会讲说我曾经闭关，我怎么？可是你没有真功夫呢，因为你那一段时间其实是有修点善法啦。有点进步了，但根源的内心没有改变啊，所以你不是真正能对治烦恼了，是这个道理哦。所以我在讲说，静下心来是有功课的，是有目标的，是要往哪里走，是道理很清楚的在修啊。所以他很精进哦，哎，不是住兰若泡乌龙茶过日子的、啊。现在很多人啊，他哦淡泊寡义，你们这些在村落里面逛的这人都不用功。我告诉你，在里面我们在这里啊做事还在修福，你在住茅棚的你在懈怠的，你信不信？因为他没做什么事啊，他也功课也不，他的功夫也没有真正进步啊，他什么事都不干了，结果善法也没有，福报也快没了。那他还生慢心，还以为他修功课没进步，没有。反正莲花姐那个有的在底下呢，傻傻的苦苦恼恼的啊，勉勉强强的修，而且还有福报嘞，智慧没怎么增长啦，福报倒是有了。所以以后莲花姐说，哎，到最后花姐你好像脱钵，什么都不圆满。结果回到常住问你那个同学，那个同学从头到尾就傻傻在常住待的，那个福报很大，找他要钱他会给你的。因为他修来的那个人呢、啊。我没钱啦，不过我信徒办啊，钱还，那要不要啊？你还啊，你都好啊，对不对啊？因为有些法师就这样啊，他本身没有，可是他认识很多人， 啊，某某人啊，那个法师啊，我认识很难得哦，你好好发心啊。那一句话，人家就发心了。啊，其实功德呢，都是从他的嘴巴来的，因为人家信得过他，他讲几句话，人家就去扶持了。嗯，你说这样啊、哦，所以还是现实一点啊。当然，因为我们这样都是会砸了很多人的课哈、哦，不过没关系的。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听别人讲四大圣人，我们这个重要啊。嗯。因为这个以后出去大概 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我也可能慢慢要退出江湖了。哎，我剩下两个多月，我已经破百了。哎，我剩下两个多月，我打算六月底我要请客，退伍了。嗯嗯，当然这个有很多佛教的责任还在了，不过我的心，我觉得佛教这时代需要另外一个风气的啊。另外一个风气，那我可能也没那个能力，不过就是至少化解不具足，我们就尽量往那边走了。嗯，然后那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还是把它告一段落好了哈。那这个在何故五帝名极难圣地，有真帝智与世间智更相违，何此难合啊？令相因故，所以。第五帝能将真帝跟世间智啊真帝智跟世间智，就是世俗智跟这个第一圣义帝智啊，它变成融合的很顺啊融合的很顺，所以它变成极难了、啊。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出，在现实上法的修行上的确，所以我们也不要强用我们的意志，嗯，这个有时候我就很难讲的，那就你无。我只是讲说，你无法用你的意志、意识去把圣义地跟第一地，圣义地跟世俗地做完全无障碍的融合。为什么？嘿，第五地才这样的。好，那我们是完全就不理它？不是，其实我就讲说，它是真正的融合，到完全无疑惑，完全跳开世俗、真俗二地，融合无障碍的，这是这一地。那我们在认知上其实也还是可以进步到就是圣洁型的，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到一个程度，那以后我们修的时候啊，会比较容易入手。那容易入手的时候，当你入手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去把维系的疑惑给去除掉。好，那我其实要强调的就是说，你不可能靠着一个还在凡夫地的去了解圣者的心智，不可能。你再怎么讲，你无法完全，就是我这个顺便讲说，有时候我们在说法，啊，说法的过程，有时候有些地方，因为你认为你很懂，但不一定真懂了。不过你如果你认为很懂的时候，你说法会有一种踏实感。可是你有时候你会说法有点，我讲说有点滑过去的感觉，所以滑过去的感觉就是你不是真懂。你有一种讲过去有点心虚虚的，那表示你不能中懂。如果你化解说法，就皮也没错，但你有一种皮没错，但好像不是很真的，由你那认知出来的，你会有一种不踏实感。如果你说法走到那位置，你化解不踏实，虽然你未必说错，因为你知道文艺嘛，但你不是很懂，这时候你的心有点虚，其实你应该进一步去理解它。这假如你真的很懂的人，你自己会感觉你的心态其实是，当你讲到这里，有时候你以为懂，当你讲到最后的化解，你化解碰到有些关键处突然化解，你没有想到，而且你不懂，你内心会有一点稍微波动一下。那这个波动表示你对这个法其实认识的不是踏实的，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化解你不踏实，你应该之后往你不踏实是。你为什么当初你有一些疑惑处，你就往这边继续追问？所以学法也要有技巧，而不是就过了。因为自己有时候说法一直也不是很踏实，所以你不容易去感觉那个不踏实。但如果你的用心很踏实，或是你说法，我刚才讲过，就算很踏实不一定对，但如果不踏实表示你不懂。那如果你一直都说法是尽可能由你认知确实很认知的这一份心来的话，你在说法的时候，如果碰到一些不踏实心，你会感觉出来。这时候你就不要一直混下去了，你要尽可能回头把你这个不踏实处啊弄懂。 那以后你走到这个角度，我所谓不踏实不是一文解义，是你真的懂，至少你认为真懂，所以这时候你走到这个环节的问题，你就容易很自然开展，这个很重要啊。嗯，好，那没办法。